弟兄姐妹们早安，非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大家聚集一同来敬拜神啊！看到弟兄姐妹，我心里真是心里欢喜快乐，并且大家有一颗敬拜神的心啊！今天早晨那么一位姐妹背了84篇，讲到说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。当时候的西安大道就是今天的Miller Street， 心中向往 Miller Street 的，那么呢，要到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神的啊，真是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都知道，个人都是很忙碌的啊，星期天早晨还可以做很多事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总是要把这段时间，把它好像牙膏一样把它挤出来。这个时间是分别为圣的，是属神的，因为我们向往神，并不是什么别人的压力或者是不好意思，而是因为哎呀，我要朝见神的面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人并未有福，感谢神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，然后我们再来思想啊今天所读的一段经文。慈父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，在耶稣基督里你赐给我们这救恩的大爱，我们今天被神的爱所感动，因此我们放下一切，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来唱赞美，我们来感恩，我们来把神的名的荣耀能够发扬光大。感谢你，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，不但是拯救我们，并且每一天都有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啊！求主让我们心存感恩，当我们用神的话继续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也求神啊，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，并且有一个顺服的心灵，以至于神的话能够深深的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盘的里面，调整我们的眼光啊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，有一个新的人生观，是在神面前蒙悦纳啊，以至于主啊，我们不但是照着神话语的应许，我们在所行的事上能够凡事亨通，并且也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让别人因着我们也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。我们仰望你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今天所读的一段短短的经文，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。刚刚我们读过这段经文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处于磨难的日子，当时候是如此，今天更加是如此。这个磨难这两个字其实跟第五章的第16节那边所讲的邪恶是同样一个字的，磨难的日子，邪恶的时代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处境，从神的角度的评估。那么到底这个磨难，这个邪恶是什么一个情况呢？神借着保罗帮我们分析，这个磨难的日子跟邪恶的时代有三方面的特点。假如各位打开第五章那个邪恶那边的时候呢，那就很清楚了。第一呢，就是这个磨难的时代呢，就是叫人作为一个愚昧人 ，foolish， 愚昧人。这个愚昧人是什么呢？就是心中没有智慧，心中没有智慧， 特别是讲到关于时间，关于时间的运用，没有智慧，好像一个做生意的人做了一个非常愚昧的一个交易啊，到后来呢啊，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，因为呢这个交易已经成了，亏了大本，因为时间的运用亏了大本。这个是现世代邪恶的时代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啊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我们这个表啊，哇，这个几点几分，几点几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，看你怎么用时间，就是你怎么用生命。啊，时间把它浪费掉，就是等于把生命就浪费掉了。时间不能回转，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回转，你用了就用了。我们现在是站在现在这个时候，过去的那个时间，过去那个生命呢，没得改，没得改了。我们只能够往前面来迈进，还没有到的那个时间，啊，还没有到的那个时间，你可以计划，过去的时间已经没得挽救了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。因为呢，现在的世代呢，是要把我们的时间把它吃掉的。嗯，一方面这里讲到了这个所谓的爱惜光阴，一方面是讲到救恩。哎呀，你不要一直推，一直推，明天再说吧。时间又没了。后天再来接受耶稣吧，后天又没了，一天一天这样子过去，千万不要如此，不要做愚昧人，把光阴浪费掉。你要爱惜光阴，一方面是讲到得救恩，但是呢，也讲到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掉，说明天再来学习认识神啊，今天我很忙啊，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呀。生命也是一天一天浪费掉，尤其是我们当中做父母的，我们要抓紧机会，抓紧时间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道理赶紧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。那我看到很多父母亲不着急，对儿女们的这种信仰不着急啊，他信不信啊，随他去吧，浪费光阴了，这个叫做愚昧人，这个是现世代的邪恶的时代，或者是磨难的时代，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集中，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种世界上面的事，就是早晨发生，早晨生长开花，那么呢，到了晚上就枯干的那种暂时的东西，以至于忽略了那永恒的，把时间就浪费在暂时的事情上面，这个叫做现实的，你说是不是？让我们的眼光就是看重在这种暂时的事情上面。那这个是保罗所讲的第一个所谓的磨难的日子，邪恶的时代的第一个特点，把时间浪费掉，没有智慧，不懂得怎么运用时间来得着那永恒价值的东西，不懂得，不懂得。第二方面呢，这个所谓的邪恶的时代，假如我们继续读下去呢，那么就是叫我们做糊涂人，一方面是愚昧人，第二方面呢是糊涂人。这个糊涂人讲些什么事呢？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， 了神的旨意，就是好像这个寻宝的人呢、啊，手里拿着那个地图，那么这个地图呢走来走去，到最后呢有一个叉叉，你在叉叉那边呢，你就找到了这个宝藏。众人所寻找的那个宝藏，这个神的旨意就是那个地图。有谁要寻找那个珍宝而不拿地图的？哈，只有一股热心，只有一个理想。结果不但宝藏找不到，还往那个狮子洞里面钻。虽然是有热心有努力，但是却没有那个地图啊，却往流沙坑里面那跳进去。这个叫做糊涂人，这个叫做糊涂人。现今的时代，这个所谓的邪恶的时代，磨难的日子呢，就是叫我们，哎呀，你有一个理想，不错不错，你有一股热心啊，很好很好，但是呢却不让我们花时间集中精神，我们来根据那个宝藏的地图，跟着那个地图来走。哇，多少时候呢，那么现在就鼓励我们要有自己的意见，要有自己的思想，要有自己的理想，发明出，想要自己发明出一条路出来。不，神不是这么做法的。神的做法呢，有一个理想，那么有一个终点，但是呢，在这一条走路的上面呢，神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，根据神的话，让我们照着那个神的旨意来行，千万不要做糊涂人。你不要说大城市，就是我们婚纱。哦，我们说啊，这个是小城市，个个都是精明的人，啊，受了许许多多的教育，也是神特别祝福，让我们在这里头脑聪明，聪明到了一个地步，觉得神的旨意没什么，啊，这个圣经好久以前写的，但我看都看不懂。何必照着这个神的旨意来行呢？自己精明到了一个地步，把神最高的最美的那个计划都把它放弃掉了。有一次我们讲到关于十字架的道理，圣经都告诉我们说，神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，要弃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就是说那个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智慧，以至于把神的旨意撇在一边的那些智慧跟聪明呢，神要把它废弃掉。人被自己的聪明智慧所害，因为借着自我的聪明智慧把神的旨意忽略轻看，不认识了，不愿意了。这个叫做现今的时代啊，好像我们批评一下神的话呢，啊，觉得这我在社会上面就蛮有地位的，啊，觉得这种信神的话的人呢，啊，这些人是比较落伍的。现在的社会思想一直把我们引到那个地方去。弟兄姐妹，我真是盼望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对神的旨意有一颗真诚，愿意寻求认识了之后愿意遵行的那样的一颗心，神必大大赐福给你们。因为呢，我们脱离了那个磨难的日子，我们脱离了这个邪恶的时代。邪恶的时代要叫我们做愚昧人，也要叫我们做糊涂人。邪恶的时代还有第三方面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。这个时代呢，第三方面呢，就是一个叫人放荡的时代。 荡是什么？放荡就是不受约束，放荡就是随心所欲，放荡就是找一些事情来让自己的欲心能够得着满足，那个叫做放荡。在这里是用酒来比喻出那个放荡的情况。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那一个喝酒的人呢，啊，酒到了某一个地步呢，那么他就放荡了。那个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个现今的时代呢，要叫人进入放荡的那种情况。这里是用酒了。会说圣经对酒蛮有意见的。嗯，酒第一次出现，小儿子受咒诅。酒第二次出现，女儿跟父亲有不正当的关系。酒第三次出现，亚伦的两个孩子被神祭坛上面的火忽然间跳出来，把他们两个人都烧死掉。那今天有的人觉得说啊，酒不错，啊，一天一杯酒还蛮健康的。叫人放荡就是酒精。这里不但这里最主要不是讲酒，但是呢，他是用酒，保罗用酒来告诉人，酒能够使人放荡，我们应当避免放荡。放荡就是随心所欲，借着其他的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欲心，不受约束，得到满足。自己的欲心得满足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应当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才是我们的满足。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，把神的爱、恩惠、怜悯、信实、慈爱，让我们感受到，那个是我们最大的满足。让神的灵来掌握我们，来约束我们。不要让酒来放荡我们，一个是放，一个是约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了。首先呢，先把这个酒有一个新的观念。你碰到了酒，我跟你说，你已经开始放荡了。啊，虽然说我没醉，但是呢，话匣子打开了。嗯，我们或许可以多活五年呢，但是多活个放荡的五年，价值在哪里啊？我宁可少活三年，啊，我能够啊被圣灵充满，有属天的满足，与其是欲心的满足，倒不如属天的满足还来得好的来。不过这个时代是要叫人放荡的时代，嗯。这个是邪恶的时代，所以保罗在第六章，我们刚刚讲说，这个是磨难的日子。保罗写这一段经文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磨难的日子，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，就是这个日子呢，是叫人愚昧、叫人糊涂、叫人放荡的这种日子的里面呢。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这个成就的一切是什么呢？成就这两个字，就是当我们的一生结束了之后，神给你的日子满足了之后，我已经在世界上面成就了我来到世上的这样的一段日子之后呢，我在神面前还能够站立得住，站稳了还能够站立得住。这本书特别是为着基督徒所写的。当然我们读的时候也可以说啊，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啊，叫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基督。但是这一本书最主要乃是对着已经信主的人所写的。 弟兄姐妹，你们能不能思想看看，属神的儿女，当我们的日子满足之后，终究有许许多多的人站在主面前是站立不住的。因此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要拿起全副军装，要 有各方面的准备，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，当日子过去了，我们的生命成就了之后，我们在神面前还可以站立得住。不要主是现在来发，我们已经接受主了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但是呢，当日子过去之后，我们站在神面前，我们在神面前呢是站不起来了，是趴着，是倒着的。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负担，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好好的这样子一生过去之后呢，那我们见主面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高高兴兴，欢欢喜喜，稳稳当当，而不是站不起来的，而是趴下去的。哎呦，弟兄姐妹，不只是信主就够了，我们还有一生的道路，我们要好好的过的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三个条件，盼望这三个条件呢，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有一个深刻的印象，好像我们能够谨慎的生活。三个条件，第一，我们要认识敌人。在这个第十节那边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原来这个敌人魔鬼，或者是后来所讲的恶者，他是蛮有诡计的，你必须要了解。啊，你要是说知己知彼，那么百战百胜，你这个题是可以知，但是呢，敌人你都不知，你不知道这个敌人有多厉害。大家都读过《木马屠城记》，把敌人当作朋友，那还得了？无论你怎么做怎么做，你总是输的。你总是输的。首先呢，第一个，那么一定要对敌人有一个认识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：“弟兄们啊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魔鬼的伎俩。”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这个让我们趴下来，让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这个敌人是谁。啊，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他是执政掌权的，管辖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就这么多。哦呦，好厉害啊！他掌握这个天空，你所看不见的那个灵界，有那个灵气，恶魔的灵气。远远超过你，我们住在这个有形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里面，它是充满了这个无形的这个空间的里面，并且呢，它还有执政掌权，它还有权柄，这个邪恶有一股力量在那边的。那这个执政掌权，就是说它有组织的。那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这个恶魔、这个恶者或者执政掌权的这些这股势力呢，那么他的头子，那就是魔鬼撒旦。这个魔鬼撒旦呢，那么他有三种武器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我们要认识这个敌人。 武器呢，第一个呢就是说谎。什么叫做说谎呢？说谎就是有90%的真理，但是呢当中藏着10%的歪理，那个叫做说谎。为什么说谎？假如100%的错误，连小学生都把它认出来了。但是说谎的厉害就是它90%是对的，但是呢当中有一点点啊很重要的地方呢是错的，那个叫做说谎。用那个一点点的错要来迷惑别人，要来害别人，这个是最厉害的，这个是魔鬼的伎俩，让人对神的话，让人对神的真理起要怀疑。因着那个10%，那个一点点的东西，以至于人就放弃了所有神的真理。你看，在伊甸园，那个魔鬼撒旦对这个夏娃所说的，神其实说过吗？他是怕你们吃了之后眼睛明亮，能够想他，给人有点怀疑，对神的怀疑。就因为我们当中千万不要因着我们的言语让别人对神起怀疑，我们就落入了魔鬼的伎俩的里面。在我们的这个交通，我们彼此的言语的里面，一定是造成别人信心的坚固，彼此造就。同时我们做听话的人，盼望我们对神的话有十足的信心，别人虽然会讲出令我们怀疑的，但是呢我们坚决反对，我不怀疑神。哎呀，这个谎话很厉害的，谎话很厉害的，这个是魔鬼的伎俩，魔鬼的伎俩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。我们对真理要有更多、更仔细、更正确的认识，以至于我们不受说谎的这个欺骗了。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来，很有把握的说，神的话是怎么说？就是如此。这个魔鬼的伎俩有第二方面，有第二方面，魔鬼的伎俩，第一个是说谎，第二个呢是控告。他在神面前控告我们，他向神控告我们，就是想像约伯一样啊。魔鬼撒旦在神面前，那么控告约伯说，你知道吗，约伯其实约伯他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他甜头吃，其实他根本不敬畏的啊。魔鬼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啊，像这个郭一年呢，那他不值得一救的，在神面前控告我们。当然神他不受控告，他清楚的。最厉害最厉害的乃是他在我们面前控告神。魔鬼的伎俩第二个就是控告 accuse。 他在我们面前控告神，尤其是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控告来了。跟你说，神其实也不太疼你的，你看他怎么疼你，他怎么让你遇见难处呢？啊，这个神呢不够意思的，你侍奉神侍奉神做得好，那么呢神又让你被人家批评，你的地位也没有高你，你何必如此。可以说魔鬼各方面的控告，好像我们对神的认识呢，哎，又歪去了，好像我们对神呢又起了怀疑了。那真是魔鬼的伎俩， 让我们对神的本性、他的爱、他的公义、他的慈爱、怜悯、信实信任不了，这个是空道，起了恶感，我们对神起了厌恶感。尤其是在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谨慎祷告，让我们不落入魔鬼在我们的心中控告神的那个陷阱。有人说，跟你说，这是一句真实的话，我们永永远远求神帮助我们对神的美善不可放弃，因为耶和华本是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心思直到万代。诗篇一百篇，对神的美善无论怎么样子，虽然我们的生活可能会经过颠颠簸簸，可能会经过昏天暗地，但是千万不要怀疑 the goodness of God， 神的美善不要怀疑，终究会云散天开啊，又看见太阳，终因为神是美善。魔鬼的伎俩的第三方面，这个是最厉害的，就是吞吃。保罗这个彼得写信给当时的这些信徒们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到处游行寻找可什么吞吃的人。这个是魔鬼的伎俩第三方面，说谎控告吞吃。这个吞吃是什么意思呢？吞吃就是吞化，把我们吃掉，让我们成为魔鬼的营养。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领受神恩典的人，而这些领受的恩典本来是来荣耀神的啊，本来是来荣耀神，从神那边所得着的恩典本来是荣耀神的，本来是侍奉神的。结果呢，这些荣耀神的东西，我们领受的恩典，这些荣耀神的东西呢，到后来呢成为帮助魔鬼做坏事。这个就是童话，这个是最厉害的。我放眼看去，我跟你说，神赐给各位多少的恩典啊，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了。有多少人呢？从教育的角度，从生活的角度，啊，虽然有艰难，但是呢，神还是恩待你们。从健康的角度，从儿女的角度，从你们的住处，从你们的工作，神多少的恩典，从你们 opportunity 的机会，啊，真是太多太多。这些从神那边领受的恩典应当是拿来 praise God glorify God 来荣耀神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把这些恩典呢拿来服侍世界，我们来荣耀魔鬼，我们跑进去魔鬼的这条跑道的里面，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用在非荣耀神的事情上面，这个就是吞吃了，被吞吃了。大家还记得这个但以理吗？啊，但以理年轻的时候，那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从这些被掳的当中精选神的恩典最多的 smart 啊。beautiful, handsome 啊，又漂亮又英俊的，而且呢，最聪明的啊，在社会上面非常有杰出的几个年轻人把他招来，告诉这些年轻人说：从今之后呢，你们不要再学希伯来文了，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啊，你们不要再学希伯来文，换句话说，圣经你们不要再读了，我教你们加勒底文。这个是世界语言呢， 控制整个世界的，当时巴比伦呢是强国呢，控制整个世界的，这个是最高阶层的语文了，并且呢，我所吃的，王所吃分给你们吃，王所喝的酒也分给你们吃。你们好好的学习加勒底文化、希伯来文化，不要了，圣经文化不要了，这什么创世纪、什么出埃及记不要读了啊！你们开始读这个什么什么，哎，我也不太懂了。这个什么 language A plus C plus 还有 D plus A plus 什么好多 language 啊？那这个人你们要好好研究啊！你们要好好研究。三年之后呢，我让你们能够侍立在王的左右，威风凛凛。这个就是童话。多少年轻人觉得说 I'm lucky， 你不加你撒谎还看得上我，唯独但以他告诉太监说，我不吃王的膳，也不喝王的酒，我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。神给我多少的恩典，这些恩典是拿来荣耀神用的，不是拿来荣耀尼布甲尼撒王的。神亏待了他吗？Oh no， 没有，因为他保持圣洁，神给他有三个朝代的宰相，都是由他而来做的。多少人要把他扯后腿，讲坏话扯后腿，神一直保守他。弟兄们，这个是魔鬼的伎俩，他呢，他说谎，他控告，他吞吃。把你最好的力量献给世界吧，把你最好的力量献给魔鬼吧。神是次要，被吞噬掉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魔鬼有一个诡计，他有一个伎俩，你们不要不晓得，他是恶者，他要把这样磨难的日子，让我们经过这个磨难的日子，我们趴到地上去了，我们要成为糊涂人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。这个是第一个。我们不是做研究魔鬼专家，但是你必须要了解魔鬼在干些什么，因为魔鬼非常非常认识你，认识我。魔鬼从来没有休假，他也不需要 take vacation。他24/7一直在监视着我们，啊，这里有一个弱点，啊，他马上进来，啊，你可以被吞吃，啊，他马上就吃，啊，可以被控告，啊，他就来一句话，控告，啊，我们稍微怀疑，啊，他又来一个能够让我们怀疑的一句话又来了。将军们，我们真是要求神保守我们，保护我们，认识我们。第二，这里告诉我们要全副军装。所谓全副的意思，就是不要留空隙，让魔鬼有介入的机会，完全的保护。啊，在这里讲了很多，我们没有时间一一来讲。不过呢，只是几方面。第一，必须要用真理。真理，世界上人人都讲真理啊，什么是真的？真理，连比拉多都问耶稣说：“真理是什么？”大家都在找真理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心中，真理是什么？从今天的角度。 启示已经完美的角度，真理就是包括在圣经的里面，圣经所写的话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神的心意，神的意思借着启示来告诉我们，那个叫做真理。真理不是人智慧累积的结晶，那个不是真理，那个都是变来变去的，那个都是变来变去的。嗯，我告诉各位了，我们来美国，哇，刚开始的时候说这个一天吃一个蛋啊，对身体很好啊。不久之后呢，说蛋都不能吃，因为呢high cholesterol。到后来说，那么那个一个星期可以吃两个啊，可以还不错。到现在呢，啊，一天呢必须要吃一个，要不然呢啊，这个老人痴呆症，那到底你相信什么？我也不知道相信什么，我就是想吃就吃，是非常喜欢吃蛋。不过呢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理绝对不是人智慧累积出来的结晶，智慧或者真理呢是。神把他的心意话语的启示，他说呢，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真理来管制我们呢，约束我们呢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讲的真是不错，因为呢，腰是最放松的地方，啊，人家这个营养过分、多不运动最显著的地方。突出来的是什么地方？那就是你的腰，哗啦一下子马上出来了。一开始 relax， 哈，这个腰就变化，哈哈，这个脸都还没变化，腰就变化。这个腰就是代表我们放松。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人何必受限制呢？啊，我想做什么，难道就不行吗？啊，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呢，给我们一种文化背景，就是你假如觉得很舒服，那一定是对的。When you feel good, it must be right。啊，这个就是现在的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化背景的一种观念。啊，圣经说，哦，不是的，真理要约束我们。那个时候呢，当你的腰受约束，那你生活就有力量。从来没有放松腰部，然后要跟人家竞赛，没有。要出力量的时候，这个力量出来了，就是这样。要用真理来束腰。用公义，用义 ，righteousness， 用义来保护我们的心。我想，你们一起查经，我们大家一起查经一段时间之后，你都知道了。这个义呢，就是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。最重要，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，来保护我们的心。我们知道说，我跟神的关系是拉准了，拉对了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跟神敌对，那个时候呢，关系破裂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跟神的关系对，用那个对的关系来保护我的心，用平安的福音、好消息作为我们预备走路的鞋子来穿。这个不是讲到我们传福音呢，当然包括我们传福音呢，我们要传和平的福音呢。这个更是讲到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，因为这里是讲到我的军装，全副的军装，因着福音而来，在神面前的平安是我的鞋子啊。每人出去，大家都要穿鞋子，穿什么鞋子呢？穿因福音而来的平安、和平或平安。此外有哪信德啊？对不起啊，此外有哪 第十六节又用信德当作成牌，信德就是信心的意思，作为敌人攻击的防御，敌人攻击，魔鬼攻击，我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防御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原来在主后六十年就有火箭了，我们今天火箭还发明不出来，当时火箭就很厉害了。第十七节又戴上救恩的头盔，头是思想的中心，我们的思想要被拯救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逻辑要根据神的逻辑，根据我们自己人的逻辑，我们的逻辑在神面前是乱糟糟的，好像 spaghetti 一样的啊，都搅在一起。但是呢，救恩把我们的思想重新整理过，那种逻辑是神的逻辑，我们的思想思维是神的思维。最后呢，还要拿着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是防卫我们的。不但如此，这个全副军装，这个第十七节到十八节要继续下去的，在那边没有停的，还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那么这个全副军装的最后一个，那么就是一个祷告，就是一个祷告。以上所讲的这些真理、公义、福音啊，藤牌、信德藤牌，还有这个救恩的头盔，假若没有祷告，这些东西一概无用，反而令人更加的骄傲。我自己有一种感受，可能我讲出来会有一点过分，但是你知道我的心情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假若我们不愿意有一种比较规律的祷告的负担跟生活的话呢，神可以让我来讲所有的道都不要紧，因为没有祷告的道只不过是发表言论。假如我们没有祷告的那样的一种心智，神可以让你读你所愿意读的圣经，因为没有祷告的读经让人骄傲。你可以侍奉你所要的侍奉，并且热心的侍奉，只要没有祷告，神这个魔鬼可以为你预备所有服事的机会，因为没有祷告的服事只不过是冲突。在这个军装，全副军装一直到第十八节这个军装的里面，我觉得这个第十八节那个最后一个祷告，并且是警醒不倦的祷告，是军装当中的军装。我们讲了好多福音呢，真理啊，若没有祷告，就好像还记得吗？大卫要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，他去看扫罗，扫罗王啊，扫罗说你这个小毛头要去跟哥利亚打仗，好吧，扫罗说我把我的军装给你穿吧。这个大卫就把扫罗王的军装穿了之后，结果他说怎么样，这个军装全副军装都穿了，然后大卫怎么说，扫罗王我没有办法走路，没有办法走路。就是如此，今天多少人可能是爱主，可能也有一股热心，他们就进入这个真理，那么就用公义，那么就用平安的福音， 然后又有铜牌，然后又戴上头盔，并且有宝剑，但是却不祷告。无论如何你怎么劝他，他就不祷告，没有用，产生不了果效，到头来还是自我发展。虽然有了这么多的军装，但是最后一个军装不穿，就是祷告的军装不穿，结果冲突啊，骄傲啊，各方面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呢都跑进来了，教会乱了一场子。就里面多学习祷告，我们在开同工会刚开始，每个人开口祷告，真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能够侍奉你，求你给我有亮光，有谦卑，那么能够有合一。你看看我们那个同工会开开看看，真是不一样，真是不一样。第三方面，要逃避这种，要克服这种邪恶，这种磨难的日子，还能够站立得住。认识敌人，全副军装。第三呢，就是在第十节里面，还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这个所谓靠着主，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信心。我要仰赖神，这个靠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们坐着，这个就是靠，靠背，就是靠。假若你靠着椅子，别人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把那个靠背忽然间拿掉，你怎么样？啪当一下就跌倒，那个就是靠。就是说，今天我能够做如此，我能够生活，我能够做，是靠着主，靠着圣灵所加给我的力量。假若把那个圣灵的力量抽掉的话呢，那我马上就倒灾了，那个叫做靠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经常用口来说啊，我是依靠神的，我是依靠神的，但是心中呢就是说，神啊，你帮助的话呢我还有办法，那个不是真依靠神。能够克服磨难，能够得胜邪恶，不但要知道恶者他的伎俩，不但要全副军装，你还得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耶稣在带十二个门徒，没有责备，只有鼓励，没有责备。除了一件事情之外，从来不责备。哪一件事情啊？啊，你们是小信的人啊，你们为什么是不信呢？你们的信心在哪？耶稣除了他们的信心以外，耶稣从来不批评的，不批评他的学生的。当然有时候讲话很严厉，讲话好像单刀直入，但是呢他不批评，他讲真理的话。只有信心他责备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你我有一颗真诚的信心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信心的宝贵不是在于信心本身，信心的宝贵乃是在于信心的对象。其实迷信的人，他的信心都很单纯的，都很坚固的，但是没有价值。信心的宝贵乃是在乎信心的对象。这里告诉我们是要信主，并且神的灵靠着主，靠着圣灵给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。假设说 你到了 Greensboro 飞机场，那么呢要坐飞机到霞岛到纽约。你到了机场之后，有一个人拍拍你肩膀说：“哎，先生，我那里有一部飞机，很便宜啊，几块钱我都带你去了。”那你说是吗？那你们就跟他一起去，结果呢，那个飞机呢，翅膀断了一截，气如同用绳子绑起来的。他说：“上来，上来，我带你去。”你假如跟他去的话呢，那个叫做迷信了、哦，因为呢，那个信心的对象是不可靠的。信心就是如此，信心的宝贵，它的价值，在乎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这位全能的主，是他爱你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能够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，为我们舍了。人家说，你可以完全信靠那肯为你舍命的人，无论是人，无论是神，他都肯为你舍命的，你可以信任他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了。保罗在这里从以弗所书开始讲救恩，救恩的计划，教会的这个形态，一直到了最后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靠着主。你要信靠主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在挣扎什么？你把那个事情信靠神，说主啊，让你来掌握你的工作，你家。那我们星期五刚读过，把你的排纳头交给主，是可以信靠的。啊，保罗呢在这里用了三方面告诉我们。正视敌人，全副军装，然后凭着信心依赖神。今天好多人是靠着善行，靠着自己的毅力，靠着自己的背景宗教，想要来在前途来打拼，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好路出来，为着将来，为着自己的孩子开辟一条好路出来。那我们说精神可嘉，但是从圣经的角度，在这磨难的日子，在这邪恶的日子，终究必要倒在。照着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的，啊，我们要在主里面正视敌人，全副军装，并且有一颗单纯十足的信心来看待神，求神帮助啊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都是欢欢喜喜、高高兴兴，并且在今天，我们能够以生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慈悲父神，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，把这么宝贵的一段经文放在我们。当时候你的仆人保罗已经看见了时代的邪恶跟日子的磨难，到了今天，这邪恶这磨难是变本加厉。然而主，你的话是稳定在天，永不废弃，只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刻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身在其中，但愿主你给我们留一颗一个很单纯的心，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以至于我们真是能够克服这样的一种环境，欢欢喜喜跟随主的脚中来行。到了有一天，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欢欢喜喜得着主你所为我们预备属天丰富的奖赏。我们感谢你，如此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